哈。那因为实在是很重要，所以我把它 copy 下来，我也写了一个稿子，把它 copy 下来，结果居然忘了带来。下个礼拜呢，把这个 copy 给你们，你们再 review 一下哈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有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我们有慈悲忠心的大祭司。我们请看诗篇110篇。我记得我们讲过110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节哈。那110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从这边很清楚看到，大卫是先知。真的看，大卫是先知，是在大概西元前1000年前后，他那个世代。耶稣出生之前1000年前左右，他就得了这个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。我们看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这是指耶稣呢，在地上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，然后坐在父的右边，天父跟他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什么叫做仇敌坐你的脚凳？就是仇敌被你践踏，你赢过仇敌。好，那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要践踏蛇跟蝎子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”好，那所以神就差遣圣灵下来，保惠师来了，保惠师就来了。来了以后，我们看第二节，我们一起读第二节跟第三节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。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哈。那个当圣灵来了以后，天上的那个荣耀的情形呢，就影响到地上了。圣灵来了以后，第二节哈，神耶和华必使你，就是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哈，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。这个杖就是那个权杖，有点像摩西啊服侍的那根杖，像亚哈随鲁王那个杖伸出去哈，那个杖权杖哈，有权柄的哈，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从哪里伸出去？从锡安，锡安就是神同在的之处，神同在的居所。如果我们有神同在，我们就是神的锡安哈。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第三节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为装饰，小字哈。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小字是以圣洁为装饰，甘心牺牲自己。当耶稣基督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掌权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就会有圣洁的生命，他们就会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们就会甘心牺牲自己。他们的里面会常说：“主啊 ，Not my will, but Your will be done。”不是我的心愿要遂我心愿，而是你的旨意要成全。那当他的名是这样的时候，那个圣灵会多多的临到这样子的神的百姓，他们会成为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。你们看过露珠吗？哈，那个露珠很怎么样 ？fresh， 新鲜，让你感觉新鲜，很晶莹剔透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有汁水得滋润。好，这是我们以前讲的。好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个是指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差派圣灵下来以后要成全的光景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讲第四节，我记得上一次我好像稍微留了一个尾巴说，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偶一有过错哈， 我们有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就第四节。所以前三节呢，把真理是描述的那么的棒哈，那是我们好像可以，我们可以 proclaim， 我们可以宣告要临到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哈。那再加上第四节呢，哇，好像就把这个前三节就已经有很荣耀的盼望了啊。但是我们活在人间，还有肉体在我们的里面哈，所以有第四节呢，好像神就赐给我们更大的这个得救得胜的恩典呢。好，万一我们偶有失足的时候，我们有struggle 的时候啊，我们有这位大祭司可靠，是我们可以从神那边满得神的鼓励跟安慰，哇，就更周全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这一节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留心听，要留心听哈。那下个礼拜我再把那个给你们，可以让你们 review 哈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这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好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新约希伯来书第五章。第十节，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耶稣怎么样顺服神。第九节说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哈，麦基洗德是谁呀？啊，在在这个第五章的十一节，我们刚读的那一句话哈，下面他说：“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”那麦基洗德是谁呀？为什么关于麦基洗德是难以解明？为什么人有些时候听不进去？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希伯来书第七章，麦基洗德是谁呢？我们先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三节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，无族谱，无生之死，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哈。这麦基洗德是谁啊？哦，他们说耶路撒冷城三千年前就建了耶路撒冷城了。好，那这个亚伯拉罕大概是西元前两千年左右的人。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呢？有一个不太懂事的侄儿叫罗德，这个亚伯拉罕就带他到迦南地，然后让他很兴隆，然后呢，牛羊都多，他们必须分开。哎，亚伯拉罕让他，那罗德就把好的都拿去了哈。然后以后呢，他靠近索多玛，四王五王打仗，他就跟着遭殃了。他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，他爱弟兄，他爱罗德，他让罗德。那这个不知感恩的家伙，罗难的时候，虽然他不配得，可是这个亚伯拉罕心中有爱，连夜就去救他。好，救他，他也不怕得罪这个四王或五王，他也不怕得罪这些王。 你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在迦南地，迦南地有很多很那个很那个的野人哈，那个巨人很高大的人，他去，所以他为什么要训练他自己家的精壮的精丁，要保护自己？他为了爱罗德抢救他的兄弟骨肉，他不惜去冒犯别人，他就去征战得胜了。这件事神实在很喜悦，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撒冷王就出来迎接他，然后为他祝福。亚伯拉罕就给他献上十分之一哈。那好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撒冷王为什么难解明哈？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人啊？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是无父无母无族谱？我们的脑袋很难想象哦，好，无生之死，无命之中，乃是跟神的儿子相似。你说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们还能够接受，因为他是神嘛。可是这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在西元前2000多年前，这个人就存在，他是石头蹦出来的吗？怎么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死，无命之中？好，我们的这个肉体的心思很难解明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神就是让这个人存在。好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好了哈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想一想，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，这人是何等尊贵呢？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。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理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，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人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。那我之所以印下来，就是要让你们回去你们可以再默想哈。那下个礼拜我再给你们 review 哈，我们在这边谈一下这个人，很奇特的人，无父无母哈，无始无终哈。然后呢，他很尊贵，在第四节何等尊贵？亚伯拉罕，所有蒙拣选的神的选民，一听到亚伯拉罕都要肃穆哈，都要很尊敬哈。可是呢，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还大。他可以给亚伯拉罕祝福，好，他何等尊贵哈！而且这一个人呢，是永活的，他无命之中，哈，是永活的，哈。这个人，这是麦基洗德的特质，这一个人的特质，啊。那。我们说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，你就要思想麦基洗德他这个祭司他的特质是什么，很尊贵，何等尊贵。 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做一个比较哈。我们从十一节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七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哈。十一节说，神当时借着摩西，然后他拣选亚伦。大祭司的职任不是自己取的，是神选的。那亚伦呢，虽然也是软弱的人，可是呢神选召他，然后以后是按着亚伦的这个等次，就代代就这样传下来，他的孩子他们就当大祭司。大祭司只有一位，一个时候只有一位这样。那十一节他说，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就是亚伦的这个等次，这样一直利未人歌侠的子孙这样一直传下来哈。他说，如果这个职任能够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呢？表示这个职任不错，但是不够完全。所以这个神设立亚伦这个当祭司呢，是有好处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六章。原来这个属肉体的条例，按着亚伦这个下来，这个是有神的用意的哈，是可以显出功效的。我们知道十六章有可拉党叛变哈，民数记十六章可拉党叛变，那因为他们呢不服神立摩西跟亚伦在他们之上。虽然他们也是服侍主的，可是只有亚伦的孩子可以去献祭啊，一年一次啊，可以这样，他们不服哈。然后呢他们就去耸动一些人，有250个领袖尊贵人都一起起哄。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带过哈。结果呢，神行了一件稀奇的事，地开了口，把这一帮叛变的人掉到活活的活埋这样哈。然后呢250个首领呢有火，第十六章的三十五节哈，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这个是不是很不同寻常的死啊？这个是从神来的，神实在是可敬畏的。好，那这个事发生了以后呢，老百姓就说啊，你们杀了神的百姓呢。41节，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那明明是神的惩罚，他们说是你们杀了神的百姓了，他们在发怨言，他们就聚集要攻击摩西。那摩西跟亚伦人家一攻击他们，他们就不能说什么，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，群众是那么多。神就替他们说话，神就从荣光显现，神就生气了。所以在45节，神就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神要替他们出一口气。这个摩西赶快伏在地，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。摩西呢，他赶快就跟亚伦说，46到4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
摩
摩西对亚伦说：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四十九节说，遭瘟疫死的共14700人。当时你看亚伦呢，虽然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也有过犯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立他，摩西说，摩西是认识神行事法则的人。他说：“赶快，赶快，瘟疫出来了，你赶快拿着你的这个香。”他是祭司，是要为百姓赎罪。他一点上香，站在那里，瘟疫就止住了。一边是活人，一边是死人，已经死了14700人。所以这个祭司的责任好不好？好啊！如果在神的这个恩典的情况之下，他为百姓服务，是可以化消灾的，好，也可以祝福的。这个祭司的责任是他们可以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，那个祝福都有效的。但是到底还是不完全。他说，如果这个祭司的责任很完全，那就不需要另外再另外立另外一种责任的祭司哈。好，那我们来有一个比较，一个比较。原来按着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，跟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，按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是好的职任，但是按麦基洗德是更好的职任。好，那按亚伦等次的这个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，这是我们从这里边看的哈，第十六节。照着属肉体的条例，好，就是代代相传哈。那这个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这个大祭司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无穷生命的大能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更尊贵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我想到耶稣的尊贵，我就想到耶稣的舍己。我们有一首歌说：“敬拜主，敬拜全能的主。”有没有？好，那个翻译呢？有一些版本不太一样。我最早唱的一个版本哈，他最后唱：“敬拜主，敬拜尊贵的主。”我第一个版本唱的是：“敬拜尊贵的主，他曾舍命，尽得荣耀，万王之王。”耶稣为什么那么尊贵？因为他舍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也效法耶稣常常舍己，你会越来越尊贵。这个尊贵不是地上的哦，不是像那个英国王子啊，那个 Kate 啊，不是像那种哦，不是像那个什么荷兰女王，不是这种尊贵哦，是神天上来的尊贵。这个按着肉体条例的祭司不一定有这个尊贵，可是我们的耶稣有这样的尊贵，因为他舍己。另外呢，按属肉体条例的这个是有死阻隔，那另外一边是永永远远活着，还有也会被软弱所困，可是耶稣是怎么样？已经得荣耀，他是进到天堂去了，他得荣耀。得荣耀表示什么？胜过罪恶，胜过自己，胜过邪魔的权势，最后胜过死亡，在一个复活的境界里。好，还有祝福有限，按着属肉体条例的祝福有限。为什么？我们这样想，每次说啊，牧师啊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啊，某某某啊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啊。如果我们所祷告，我们所可想的祷告被成全，我们就欢喜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照我们所求所想的祝福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哈。 但是在神那里的祝福常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信耶稣可以蒙这样的福，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信的耶稣他可以给我智慧，一辈子引领我道路，领到我死的时候，而且迎接我回天家。做梦也没有想到信了耶稣依靠他的时候身体越来越健康，省掉很多医药费。真的很多时候做梦都没想到。好，就是神所他的祝福无限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只有耶稣是按着启示立的，神起了誓绝不后悔。那按着肉体条例的祭司设立呢，没有启示，就是代代相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位大祭司，为我们进入天堂的这位大祭司，是这一位天地的主启示立的，绝不后悔。他说你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十八十九节说，因为这样，所以现在呢，神要我们接受这一位按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位大祭司的服事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七章二十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：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，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又讲了一个比较。第九章，我们进到神面前，我们看第九章二十四节，第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们要永远记得，属灵的污秽只有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，这个真理太宝贵了。属灵的污秽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。如果你们认识一个人，他来不及信耶稣，他就临终了，他要面对，我听有一些人说，不管有没有信哈，要离开世界要经过一条河哈，要渡过那一条河，所以他们说超渡超渡嘛哈，要渡过那一条河。如果万一哪一天你碰到有一个人，他已经到了一个最后的关卡，就快要那个的，他来不及领受那个全备的整套的福音了，你可以跟他讲，你要记得耶稣的宝血，你要用耶稣的宝血，你要跟他讲有一位天地的主，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，曾经为我们在地上的罪恶赎罪流血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洁净你的污秽。他的灵魂如果要进到那个里面，或许这个可以给他一点保护，不然恶者会把他抓去的，抓去地狱，抓去阴间的。好，那在第九章的十四节，第九章的十四节我们一起读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把它背下来哈， 我们一起读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比较，以前亚伦祭司、亚伦等次的祭司，他们献的血是牛羊的血。你知道属灵的污秽只有血能洁净。亚伦旧约呢是一个影像，天上事情的影像，只是一个预表。他这个预表呢，就是要为将来的一个真理的实质来到的时候铺路。所以旧约呢，当那个祭司犯了罪哦，他们要去赎罪，他们就要把那个血哦弹在那个会幕上。好，那或者每一年大祭司的要为所有的人赎罪的时候，大祭司要进到那个幔子内至圣所里面，他要把血弹在施恩座的两边，东边前面，要把血弹在那边。那代表什么？就是神看到这个血，他就把这个属灵的这个污秽，把它不看这个，就是剔除，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讲的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知识，这个是生命的知识。哪一天你觉得啊，你得罪神了，好，跟神都不通，你赶快来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，一定要跟神通。好，这个管道一定要通，就是耶稣的宝血可以来洁净你哈。那22节说，凡物都要借着血。好，我们看23节。我们一起读，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，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摩西照那些按着天上样式照的一些圣所里边的器皿，都要先弹血，然后抹油，才能让神用哈。他说按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样的祭物去洁净，就是牛羊的血。可是耶稣替我们死，不是用牛羊的血，是用什么？25节，他是用自己的血，用自己的血。所以在这边呢，这两个祭司的职任有一个差别，一个是用牛羊的血，只是预表神的赦免，一个是用自己的血。第九章14节说，他借着永远的灵，一次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？所以耶稣一次献上，一次除罪，这个赎罪就解决了。他是用自己的血，基督自己的血，基督其实就是神自己。神的那个血可以来洁除我们灵性的污秽。好，那另外按着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，他们洒血是洒在地上的物件上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基督他进入那个幔内，他是什么？摩西当时他们要洒血，亚伦他们要洒血在施恩座那边哈。可是耶稣不是用牛羊的血，他是死的时候幔子就裂开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耶稣基督回到天上去是把这个血拿给天父看，我成全的救赎了，他的血是洒在天上。当你越去默想着，你就觉得说，主啊，我是什么人哦？我是什么人哦？ 蒙你这样子的来救我。有时候我们的脑袋哈，一下子想象不过来哦。所以我曾经跟你们做一个比喻哦，耶稣爱我，有时候一下子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那么贴切的感受到这一份爱。我说你就先用一个比喻，假设你是一个那么不起眼的 good for nothing 的人，我们本来就 good for nothing， 对不对？啊，突然有一个富强国家的王子说，我爱上了一个人，我要跟那个人结婚。大家看是那个人是谁，那个人是谁，结果呢答案揭晓，原来就是柯春佳，原来就是徐静怡，就是徐永生。你会不会说啊，是我吗，是我吗？哦，那个英国王子哦，揭晓那个 K 的，哇，他是幸运儿。我们够不够幸运啊？地上的王子而已耶。地上王子说，哦，我就是爱上你，我爱你呢不是因为你漂亮，不是因为你能干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，就因为我爱你。你那个时候你不会被喜出望外啊？也许我们这个比较能够感受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感受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今天这个王是远比这些王更高超的万王之王，哎，这样的一位王，而且这是真实的，这个是真实，不是虚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有没有福啊？太有福了！我是公主呢，我是父王的孩子，我是耶稣这个新郎的新娘子。每一次我的思想稍微转一下这个，我觉得我好有福哦。所以你看耶稣为我们留下那个血，我们常常会祷告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我的多好的行为使我能够得救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，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。神在十字架上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死，谁愿意接受这一份爱，他就可以靠着这一位大祭司，这位中保来到神面前。感谢主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段话，我们因着这样，我们既然有这一位已经升入天堂，他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一直在为我们祷告。好，我们既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知识，这是我们的属灵的 common sense， 免得我们被魔鬼骗了。嗯，你看你这样，耶稣不爱你了。啊，不是，免得我们被魔鬼骗了。我们随时，好，那因 因着这一段话，所以呢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成为可能。保罗不是说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祭司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洒在天上，依靠他，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受试探失败，耶稣完全能够了解。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他就是要拯救我们。好，所以十六节说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施恩的宝座前就是避罪座，是旧约讲的施恩座，纯金做的施恩座，也就是避罪座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血洒在那里，耶稣的血弹在那里，神看了那个血，他就称我们为义。好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。前一刻我犯了错，说错话了，如果被发现，被神提醒了，哦，主耶稣，求你的宝血洁净我，再起来，再起来，得他的连续，蒙他的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往前去。太宝贵了，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不一定可行了。好，我们常常来享用神这样的荣耀的恩典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一定可以，最后一定可以走到天成。好好，我们来唱两首诗歌哈，一首就是这个大本的576首。